今天讲的是第六节的最后，就现在马上要讲的这一段是第六节的最后一段。
嗯嗯 嗯，非常实用啊！你是哪一类人？嗯，你看这主师的开示里边，他都已经给你设定好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用功方法，嗯，都有办法能够解脱。
我一听这个老师这个下机见到凡夫，说这个下机就指的是我呀，
就不敢承担，信不就是比较着相，哎呀，不敢承担。
我这个不敢承担，我不是很理解，不敢承担有啥不敢的呢？有时候会这么想，然后觉得哎，我承担了又不知道自己承担了什么。
哎呀，一看看一说大手印，哎呀，这就果真如此啊，深信不疑，直接陷入无相啊，直接入到大手印之定里了，然后保任啊，就这样子。今天他有点难度啊，
我现在觉得不难了。开始真是只听老师讲，
okay.
我只要听着就好了，说什么云里雾里的，现在还能跟着点。
嗯，好。
听了半年熏出来了。好，老师，到时间了。
嗯，
我们修的是大乘禅、圆顿禅，不是修上述渐次禅。当然不讲这一层层的功夫，但我们也没有离开这些。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一概不理不睬。这些感受不久就过去了，我们是以见性为宗，不管这些事情，不管并不等于没有，这些过程还是有的，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罢了。恒河大手印是大乘佛法，把空乐明视为皮壳，必须把这皮壳揭掉，自性之相才能赤裸现前。如果是下机见到凡夫，他的心不定，总是跟着境界跑，好色的人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他的心就跟着跑；贪吃的人看到美食当前，他的心就动荡不安。他坐上坐下总是放野马，不要说直气见宗，就连空乐明也不会现前。所以说这种人纵久修习，道厌不生。老师请。
我们来接着说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学的这个第三章节它是大手印之定。大手印就是我们自心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说的实相无相，就是说的这个啊，这个定你想想它没有出入。要知道我们的本心啊，它不在定不定里啊，这个真心。你要熟识法身，一直熟识到这个一切妄念和这个烦恼都是我们法身显现的自心的这个相啊，都是我们自身自心显现的这个相。如果能这样认识的话，那这个相它就是妙用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学到第六章节第三大部分的第六章节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有些师兄他没有法直气大手印之定，没有法，那也别谈熟识法身了啊，他不契入，那他不契合，就是没法直接契入，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说，即使你自认为是，或者说你就是下机见到凡夫，也有办法能够认识本心呀 啊。那就这就说下机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大家一定要知道下机见到凡夫的修的这个定就是大手印定，知道吧？修成功了，就一旦契入了大手印之定，就是契入了定，什么定什么不定啊，就是超越定与不定啊。那这个也有办法契入，那这样的下机见到凡夫如何能修成这种不出不入之定？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哎，上师就跟我们讲这个啊，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都不能这个，哎，直气无相啊，真的非上上根人难以直气熟识法身。 那我们就说是不能直气，也不能直干略小，就不能成功了。你不要这样想，有吗？下集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所以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认真的学，把这个祖师的开示变成你自己的知见，你智慧开了，你就契合了这个无相啊。我们看看啊，我们修的是大乘禅，圆顿禅，就是说是直气真心的啊，直气无相的啊，不是修上述说的这个见智禅。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四禅八定啊，每就算初禅，他又什么拔出十功德呀，又等等，他都有那个禅定的那个出现了相应的那个境界呀，那个相是吧？我们是发心寄身成就佛果的，因地佛果的，这么说吧，不是像上述说的那个四禅八定之禅，修那个四禅八定获得那种感受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湿滑、冷暖、动静什么这些，我们都说不踩它，一带而过，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我们修的是大乘禅，不理睬这些禅定所体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这个镜像啊，就是当然不讲这一层层的功夫，我们不去说它，我们要直气，要直气本来，但我们不讲这一层一层怎么做功夫，然后这个功夫的当那个所显现的那些镜像是什么，我们不去这么去说它去，但是我们也没有离开这些，就是我们做功夫所出现的那种镜像，新的镜像感受啊等等，它还是有的，就是说我们也没有离开这些，这种禅悦之相应的这个体现的这些心相境相啊，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一概不理不睬，这些感受不久就过去了，你知道吧？你真是那种根性力的，它就是一闪而过，真的就不是说同一会儿再过，它就是马上就过去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就是。上师说的感受不久就过去了，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他就不是这样啊，因为他那个心发心很猛烈啊，他就一闪而过，就有这样的事啊。我们是以见性为主，不管这些事情，不管并不等于没有啊，不管这些事情就等于没，就那些哎呀有冷的感觉呀、啊，有什么动啊、湿啊、滑呀、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镜像，我们都是不理不睬，这一下子就那个越过了这种，这种身心的对这些，以前不知道可能会执着它，现在我们可以一下子越过去这种感受啊，不管并不等于没有，这些过程还是有的，只不过一闪而过，罢了，对，就是上师说一闪而过，而且。可能不会样样都有这个各种的啊，这种镜像啊，它可能一闪就过去了啊，这个阶段就过去了啊。恒河大手印是大乘佛法，我们现在刚才讲了什么是恒河大手印啊，把空乐明四味皮壳啊，必须把这皮壳揭掉，自性自相才能赤裸现前。前面我们讲了啊，你要能够弃如无相，那有如果说你出众的妄想，那么出众的话，心还向外张弛的话，不能逐渐弃如无相的话，那他这个空的明的这种境心境啊境相，他不会现前的啊。这就是出妄想已经害不着你了啊。然后你逐渐能够入定啊，因为你平常也知道学习了，就祖师开示什么是正知见，你知道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都告诉你怎样的做是不着相啊，这样子才会致使你这个禅定中出现这个空乐明这种心境啊，出现了不管是坐上坐下吧啊，出现了这种 我们都知道这个也是一层皮壳，就是它能够藏住我们那个自心光明的显发，所以必须把这层皮壳揭掉。揭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不可得，它有没有我都不理睬它，对吧？它就这样。但是并不是我不知道它有，而是不粘着它。哎呀，这个空真好啊，哎呀，这个名我从来没见过，我可得保住。你看，这就是有住了，这个就不是揭掉这个皮壳了，而是住在这个空的名上了，这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空的名如果在显现的时候，你的心能够御齿而不住，它也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知道吧？这个虽然得来了，你觉得哎呀，做功夫呀很不容易，你觉得这是一种善的境界，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著作的话，那这个自信啊，你永远就不可能完全认识它。所以你必须把这皮壳揭掉，自信之相才能赤裸现前，丝毫都不著作的这种真心赤裸裸的现前啊。如果是下级见到凡夫，啥是下级见到凡夫呢？就是说他的心总不定，总是追逐，哎呀，某些镜像啊、境界呀、啊、感受啊，还有他那个现实的生活呀、身体啊、他的理想啊，哎，等等都不能说了，种种都能造成他的心不定嘛，是吧？那这样的人总是跟着境界跑，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都很重要，他不舍得，就是他的心执着的比那个藏藏跟人的那个要多得多，所以总是跟着境界跑。那跟着境界跑就说明或者是发心上啊，或者是知见上啊，或者是用功上，这个绵密啊、勤奋和疏懒啊，对吧，他都不能遇到相应，所以他总会跟着境界跑。跟着境界跑，他只是觉得哎呀，我这一桌又很烦，是吧，我坐下也是这样，总跟境界跑。他总是说相，他没有看到他的心。如果他观察到自心回光一瞥，那哪有境界啊？啊，你不跟着他跑，当然这个境界他就是空啊，啊，他就不能，就粘着不了啊，对吧？他总是在这个时候，他在任何时候他都是着相。比如说好色的人，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他的心就跟着跑，一边跑还一边欣赏，还一边粘着，还乐，就是自乐其中啊，这个在这其中愉悦，都根本不知道回光，这个不行啊。我们说坐下观照嘛，是吧？他的心就跟着跑，他就是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在那儿养眼心仪了啊，那他的心跟着跑，就是因为他着了这个女人的色相啊。哎，这个好坏那不都是你自己自信的分别吗？嗯，这个事儿哈，贪吃的人看到美食当间，他的心就动荡不安，有好几种食物，他就看到了他心仪的那种食物，就这就是美食当前了，他认为的美食。有些人的可能还不一定认为，你认为的美食在他那儿不一定是这样，就说你自心分别吧，啊，就说这个心就动荡不安了。哎呀，那这吃到了今天痛快，还要再加再多那什么吃一点，就是那上瘾了啊。他坐上坐下总是放念嘛，那这样子说，坐上那就是跟着妄念跑呗，跟着妄念跑啊，坐上还想坐下的事儿，对吧？大家都是有这种体会。初修法的时候难免是这样，但是要勒令啊，要拉住这个缰绳啊，这个野马不能一直任他那个放去，对吧？说这样的人坐上坐下都在放野马，不要说执其见中，就连空乐明也不会现前，那就说明我们刚才说空乐明为什么现前，是吧？我们功夫做到了，他就有这样的境界啊。这样的境界， 我们本来做功夫是使我们的出妄息下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对吧？安静下来，不让它动荡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向外张弛了，它已经停止了向外张弛的那个心，然后它就有了空了明，是吧？这个空了明我们也知道，这个好的境界也不执着它，所以愚痴也不可得。啊，那这个就是能够回光啊，能够向自心看，谁发现谁知道的空了明，那这个就是回光一下啊，空了明也不理睬他了，也不理睬空了明的显现啊。所以说这种人纵久修习道眼不生啊，他没有法儿，他就说哎呀，他这样的人他也觉得很辛苦，我坐上呀那么难修，对吧？坐上妄想跑的哪儿都是，坐下对跟着境界就是放野马一样的，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停，是吧？就是越是这样的人，他打坐起来他越觉得艰难嘛。啊，就说纵久的休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好长时间，道厌不生，就是他的心不相契啊。啊，他不知道能够就说令自己回光，让自己的妄心歇下，嗯，他不知道这个。如果妄心歇下的时候，那不就是道厌相生吗？啊，那不就是道厌相生吗？就是说，我们纵久修习，就是为使我们的这个狂心歇下来。歇下的时候，正是一念不生嘛，啊，了了分明的灵知，那这个就是有了道厌了，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个不着相相应了，和这个实相相应了，和我们真心啊相应了。我看这段，我想的这些师兄弟肯定都能看懂吧？这个地方我们都说得很细了啊。
老师，同学问：空了明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什么区别吗？
这不是一回事儿。刚才不说有空的这种境界，乐的这种境界。明的这种感受啊，境界，嗯，见性是无形无相啊。刚最后我们不说了吗？纵久修习，道厌不生啊。如果粘着在空乐明上，这不是有形有相吗？啊，有空相，有乐的感受，有明相，有乐相啊。那这个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法身呢？我们的自性呢？你知道吧，我们心不捏住于空乐明，它自然就是我们的妄心已经歇下来了。刚才说过这一点了。啊，妄心歇下来，那不就是我们的不着相的心吗？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吗？
啊，老师啊，我是那个以为一念不生就是空，然后了了分明就是明，然后那个感觉
就
是乐的。
它这个空有空相
啊，然后那咱们的一念不生其实是、那个、
能所顿断，没有能所，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空相了，没有相了，
哪有这个相啊？
老师，那这个了了分明的明和那个空乐明的
明，
没
有明相，我们说的那个明是不断灭
啊，一个是明相，一个是不断灭。然后他那个乐是有还是有觉知的，那是不对的
啊，都是有觉知，都是有觉受，身心的觉受。
好嘞，明白了、嗯、彻底明白了。
故闭关修持，以免行仪上一生习性之染污，乃能于根本定之自地道厌智及道力正厌之智与后得智或初定之后得智相融也。离开愧闹持散处，找一个安宁清静的地方闭关修行，可以避免行仪被习性所污染。行仪就是行持和仪规，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坐下忘了观照，心为外境所转，这就污染了行持，坐上提不起咒语，心随妄念牵流，这就污染了仪规。所谓习性，就是习已成性，习惯成自然了。凡夫最大的习性就是对境生心，总是着相。比如爱财的人 看到一个发财的机会，心就砰砰乱跳，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当年庞居士说，金多乱人心，钱一多心就乱了，于是把万贯家财沉于江底。他只要明心见性，不要这障碍修道的金银财宝，这是真修道的人。以至后来得大成就，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当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确实是很少了。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一段啊。我们刚才说了上面，就是我们下机见到凡夫，怎么修呢？上师说，你这样修习，就刚才我们上面说了这些了，是吧？告诉我们这个是大乘禅啊，不是修这个渐次禅的四禅八定啊，做这种功夫的，而是说遇到了这个禅定功夫的空乐明，也是欲持不住的，啊，这样子才行啊，这样子就是说时时让我们不着相，认识我们的真心啊。那么这个怎么修呢？大乘印告诉我们呢，故闭关修持，要闭关修持，要具体的怎么修持，下边有啊。以免行医上一生习气习性滋染污，乃能欲根本定之，自地道厌智，即道力正厌智之智，而欲后得之，或初定之后得之，相容也。这一段我就觉得非常，就是有些四兄弟他确实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经常有那个微信私聊的师兄弟，他们很糊涂，就是能不着相啊。我体验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我欲真心相应啊，我不是说完全的能够完全的能够不着相，但是我有气入，对吧？那这样的师兄弟，那就说这个道厌之字，我觉得还不足呀。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反正是比较绕，这是一个心情啊，你心里边住着哪儿呢？你必须得知道。我们一点点看啊。故闭关修持，那就是离开愧恼慈散处啊，离开愧恼就是那个特别那个非常闹乱的地方啊，令人这个心散乱的地方。就是你对于这些境界，特别是对你有吸引力的那个地方，对吧？比如说有一个大片，我一看看上瘾了，你说从那个里边拔出来，你现在都做不到，就跟着他跑了嘛。就是那里边，比如说遇到美女了，你也是心生欢喜，也贴上去；遇到美食了，也是这样；遇到这个金子了，也皆大欢喜无常。你看。你和你的凡夫之心那个着相的那个心啊比较强烈的时候，你没法使自己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够静下来。那这个就是有些人他能够，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他还是不行。所以一开始是让我们找一个相对的适合自己修行的这样的方法。比如我们祖师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一般都是早晨这个零点到早晨上七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找一个适合你打坐的这个时间段。那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做不到，在愧恼车之处也是如同入无人之境啊。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师说，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人肯于打坐也要适合自己啊。也为什么打坐？打坐就是我们心静不下来嘛，是吧？不能直气啊。所以找这个打坐的时间还告诉我们，对吧？还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时间段最好啊。这为什么？肯定有很多那个容易使我们的心静下来的这种原因啊。就要找一个安宁清静的地方闭关修行。这个我也见过。有些人舍了工作啊，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中这种各种乐趣啊，或者等等这种啊， 环境啊，到一个专门能够清修的地方去修行，也有这样的，甚至不行我出家或者是怎么样是吧，我专修，对，他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的人适合这样子，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人他就不能成功了，他就是劣根性，我们不这么说，他适合这样说，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环境，就这样修，我觉得很正常啊。啊，那这样子可以避免行仪被习性所染污，所污染。行仪就是行持和仪轨，就是我们的平时的行持，因为我们的行持应该不着相，应该和佛心应该相契，我们的行持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力破一切妄想执着，能够对这个这个坐下勤于观照，是吧，我们坐上应该能够做到心念而为，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说这个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来这样子做这一段的修行是有必要的啊。行仪就是行持和仪轨，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坐下忘了观照，那就跟着跑了，根本不是一时二时三时二六时钟都在跑啊，还观什么照啊，只要是坐好不容易打完这一坐了，我坐下一下坐就放野马，是大多数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后来吃了好多苦，哎呀这个问心自问，我自问呐、啊，就说、是、我自己为什么老是忘了观照，是不是？就是我呢，出离心呐、啊，这个佛的说的言教呀，我都没有那个，我心里边都没有这些了，对不对？啊，还我这打两小时坐，我觉得我很那啥了，很下功夫了。他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把打坐看得比自见呀、啊、比这个坐下观照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这个坐他一般不会耽误，这也算是好的。还有的就打一百坐，忍着忍着打一百坐就不见踪影了，就这一辈子就算过去了。哎，所以我们这些人一定要是收拾把自己的收拾原来的心情啊，按照祖师说的这种去这种方法去行持，对吧，按照这个仪规去行持才行啊。你看坐下忘了观照，那就是说没有佛法了，我就坐那俩小时，对吧，坐下我就放野马，心为外境所转，那忘了观照，那全部都在外境里转呢、啊、转而不自知啊，那这个就是污染的行持。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行持应该是自性合一啊，我知道了，知道是妄，那就不应该沾染，我就应该这样子去观照，对吧，我知道这一切色相都是虚幻的，我就不应该去粘着它，可是不行吧，不粘着的时候，那这种行持何以无相，何以佛的心，这个祖师教导我们的心行，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污染的行持，你不像个佛弟子，对吧，你不是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没有这个粗，就是你忘失了你本来是佛，你忘失了你原有的这个处理之子，你都忘了啊，你这个玩起来，这个下放野马，它比那个坐比那个下坐那个观照那个来的就是这个五蕴炽盛的力量大吧，来的猛烈的多，修行的力量小，这个被境界拉着转的这种劲儿大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就说那一个发心一个自见啊，也就是有了信有了愿有了行，这才行啊啊。你这样子污染了心智，你一天两天你一直这样二六四中不用功啊，就打那两小时坐硬坚持的，对吧，那这个谈什么见性，对吧，坐上提不起咒语，心随妄念牵流，有时候 大家有这种体验，妄念会像洪水猛兽一样的袭来，把你的咒语，把你这个人的这个原有的想那个提起咒语，那个心都给你牵了去了，都给你盖没了，对吧？哎，这个，那么这个就是污染的异鬼。那个座上不是说吗？异鬼里说心眼文，对吧？这个妄念起来不踩它，那你要是踩它，那不就是污染了吗？对吧？那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听这个话很容易，但是你做确实要有这个出离的这个大的心，这个出离之志，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大心，对吧？有这个大愿力，然后一直这样行才行啊！哎呀，跑了又拉回来，跑了又拉回来，拉回来干啥呀？吃咒，9999。你就是有了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妄想松动的那种体会了啊，你就不能放松啊！这个地方啊，就污染的异鬼，所谓习性，就是习已成性啊，习性。这个还不是除习气，是你贪嗔痴慢疑执着外向的那个执着一切的那个习惯啊，这个习惯成性了啊，习惯成自然了。凡夫最大的习性就是对定生心，总是着想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什么叫凡夫啊？这就是凡夫啊，着相不知道无相。总是着想，比如爱财的人看到一个发财的机会，心就砰砰乱跳，晚上就睡不好觉。哎呀，这个就是这个执着力啊，这个因为以这个色身为我啊，让你这个色身的这个各种的欲望能够得到这个抒发，能够满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财对于你这个色身这个享受的这个机会啊来了，那肯定啊，这个间接的就会看到财宝，那个心里面就动心思了。这个不现钱，你还会说啊，我这个对名利啊什么那个淡泊什么的，你到发财的这个机会现钱了，你这个心就开始跳了。哎呀，不说别的，就是说我们两个师兄弟，就有两个师兄弟，他们在一起，原来都是平起平坐的，在这儿，那啥的，是吧？突然有一天，或者是哪一个地方，你发现他有一点比你强，你那种嫉妒心他就起来了，他这个是习惯，这个心见了财发财的机会，砰砰跳了。啊，晚上也睡不好觉，那就是在想啊，这个他发财机会有了，我不能放过呀，对吧？他就是这样。当年庞居士说：“金多乱人心，钱一多心就乱了。”意思把万贯家财沉于江底。可是我们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目前的生活条件不好，所以我心才会不安，才会想着我有了房子就好了。我有了车子就好了，我有了票子就好了，我有了这些能够满足我跟人家差不多我就好了，这个条件啊差不多就好了。你是这么想，一点儿也不是这回事。钱多的人有钱多的人大妄想的这种讲法，能够起心动念，他想的可能比你想的，你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不知道富人是吧，他的心他有更高的什么，有更深的啊，也是不能说深刻加引号的这种想法，是吧？你一个穷人，你不知道富人那个在打的什么妄想，你一个富人也不知道穷人打的什么样的妄想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将来以后要利他的时候，你也要知富人之心，要知道富人之见，也要知道。怎么样说对机，他对机之法，利益他的心行，你这个都是要知道的，你知道吧？这个穷人，你也是要知道的。你这个 金少的时候，你金多了，你就心乱了，对吧？你这个穷人就是这样，富人他不在这儿，他在别的地方，所以你这个，要善说其法的时候，都要知众人之心行，要这样才行啊。当然，我们说这是都是在修行的份上说话。你看这个旁居士就说：“金多乱人心，钱多心就乱了。”把这个，我立志发明心真这个心志是吧？我要明心见性，其他的能够在我这儿碍事的，我都要给他，就是要超越这个东西啊，要立博义，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心不能被这个东西所困住啊，所以他沉到江底了，是吧？他这个沉到江底，他谁都捞不上来，不光他捞不上来，谁都捞不上来，所以他也就不再想这个事了。他这个事儿，这个钱怎么安排？这个怎等等，是吧？他只要明心见性，不要这个障道修道障碍修道的金银财宝，他只要明心见性。那这个你就看出来了，他的这个心已经到这儿了啊，就说他这个发心明智的这个心啊非常猛烈啊，他就是这个障碍，现在我为他动心思，这个东西我就给他破除掉，说不要障碍修道的这个金银财宝。这才是真修道人，以致后来得大成就。你看历段万金啊，苦于就是说他用这种方法让他的心歇下来，体会真心，那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人，就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呀，是吧？那这个一定是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对吧？我这样做，我非常值得啊！把这个修道明心见性看的是第一重要了啊！这是真修道人，以致后来得大成就。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当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确实是很少。我们不要总是说这个法不灵验啊。总是说我都是一千座打满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呀？能够立断万金的这种心行啊？你能不能啊？肯定不行。我们说不是说这个财它没有错呀，是你这个心啊，要分别支取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都认为太有益于我们的生活了，它可是。能够沉于江底，就是我们不这样做。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确实直肠梗于心中的时候，你这个事儿确实有的师兄弟不是说了吗，哎呀，我平常没有事儿的时候还好，一有事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佛法了，我要求一笔啊，对吧？他就是这样啊，他这个事儿他就做不得主了，就是境界一现前的时候他就不行了。这个我想那就跟他的出发心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不这么想，我们只是就是立刻执心，就是说我拼了一切我都要放下，就这遇事的时候还会动心吗？那个人的事儿，个人的这个烦恼，个人小啊，自己个人的这个心啊，个人了啊，这个别人是任何人谁都代替不了谁啊。下一段我觉得就比较难了，这个我们还容易理解了。
夏姬见到凡夫行仪上一生习性之污染，若能闭关修持，乃能于根本定之自地道验智。即道力验证之智与后得智，或初定之后得智相容也。根本定之自地道验智就是根本智，根本智与后得智相容，就是前面讲的子母光明相会。这就是说，夏姬见到凡夫若能闭关修持， 今生也能成就。这段文在根本定之四谛道验志后面加了括号予以注解，即道理正验志。正验就是验证，验证什么？修道人当然验证道理，这是验证道理的智慧。你用什么验证道理？除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还有什么？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性啊，这就是根本智。后得智也有个注解，或初定之后得智，这里的初是超越的意思，超越了定与不定，这是妙用啊。后得智就是妙用。老师请。
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要是说不看大手印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心来琢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我初初能够认识真心，我能够体验到不着相的这种心啊，这种心态，无有一物是吧？能体验到这个啊，能够直到这个心历尽的时候，能够不粘着，我们有这种体验啊。这光这个还是不行的啊。我们再看啊，下机见到凡夫，就是我们是下机见到凡夫，需要这个静中做一段功夫是吧？行仪上一生习性之污染，这就是下机见到凡夫的，这就是这个样啊。若是这样的人，也能就是能欲静处闭关修持，若能闭关修持，乃能欲根本定之自地道验之，即道地验证之智，这个后得智，或初定之后得智相容也。他这一段话，他就是实际上非常重要啊，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比较详细点，我们来听听。就我想要，如果你们有可能的话，把这块啊给他做了一个小的一个，作为一个话题啊，把它做成一个小视频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能利于大家。就有很多这样的师兄，他到这儿他就不知道了，老是来问。也确实，如果说不是这个大手印上能告诉我们，或者是主师告诉我们，这个无从晓得呀。他没法自己能够知道，很难这个地方。下机见到凡夫，行义上一生习性之污染。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遇事老东西，而且坐下根本就是放野马，根本就想不起来关照，即使打坐也是勉强为之啊。说这样的人，他能暂时避开愧恼之处啊，让他散乱的那个心呐、啊，能够收一下，对吧？这样子怎么收？就是到闭关，到静处去闭关去修持，说那这样的人，乃能欲根本定之自地道验智。这个道验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能欲根本定之自地，我想这个根本定之自地，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自家天地这块啊，这个就是根本智。说清楚了啊，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来验证我们是不是能够契入这个佛法啊，就是靠这个根本智，靠这个自家田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灵知啊，这个根本智是本来就有的，懂吧？本来就有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它，有这样的道验智啊。这个道验智是说的本有的根本智之目光明，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道验智是什么呀？是我们本有的根本智的这个目光明，就是刚才还是说的，是我们自家田地，是我们本有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就是我本有的这个佛性啊。我们本来是佛，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道验智。 那这个道愿字按照上师讲的就是什么呀，大水印浅释里边的这个说的这个道愿字就是道力验证之字。除了这个根本定以外，哎，还有厚德智，还有厚德智，哎，我们看这个厚德智这块反正就是比较难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我们能够尽一切，就是我们能够放下一切啊，让我们能够及早的能够有这种智慧来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能知道什么是母光明。现在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我们的根本智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在那着相啊，那就不行了。说那认识就是知道了这个母光明，我们只是知道了，我们不仅是要晓得有这个母光明，我们还要认识清楚这个母光明，认识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契合这个母光明啊，就是契合我们的真心，契合大手印啊，也就是要认识离相之体，我们要有这个能够认识离相之体的这个慧，对吧？是我们所做的以前的这所有的打坐坐上坐下用功，它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离相，能够离相体验我们这个离相之真心啊，离相之体啊，离相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终归有一天，总会有一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儿啊，能够基于这个无相之心体契合了啊，心体现前了，知道了这个就是我啊。即到这儿了，即使能够识得本体，你这也才刚到法身边，也才能称起微正，你才刚刚到看见了你这个心体干净皎洁，一法不离，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你才看到，你才知道啊，才真正的体验到啊，不是光知道，可体验到啊，也就是我们能证到这儿。很多师兄弟都说，哎呀，我是这样啊，对吧？我一说我知道是吧，啊，那这个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一念不生，这个灵知自性啊，我知道，哎，我没有放过的啊，我体验了。可是你体验的是那个灵知自性所放的那个发的那个光明，你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你的法身，知道不知道？所以你还在法身边，在那儿只是初成这个实相之位啊。到这个时候你并不能启用，你还不能自保，根本就了不了生死，就是这个时候你还不能了生死，知道吧？所以我说，哎呀，二主说的真是太好了，就是说你未明心前如伤考比，你惶惶不可终日，你心不安呐，坐立不安，你这个事儿，这个人是这个生死大事没有了，哎，你有一天豁开睁眼了，你都说我认识了，哎，我知道了，依法不立，我知道了，我能够一切放下，可是那一下，你并不能启用，你并不能启用，那就是到刚到法身边，你刚有这样的初初的相应啊，所以后边为什么不能启用？你还没有办法离开两边，你只是说我证得了这个心体，我就落在这个灵知上了啊，就是我啊，这实有，我相信了，我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我知道，我相信了。我一点都不疑，佛说的是，哎，跟我的心体验的是一样的，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在灵知这个地方，你就住在灵知这儿了，是不是？你这所以上是说灵知也不可得，哎，不可得这个 怎么说怎么个不可得，怎么那个才能启用呢？对不对？我到这儿了，我或者说我能够一记言下能够契合了这个无心可心的这种不住相的这种心啊，这个心态我体验了，是吧？我怎么能够启用呢？你知道还要保，还要保，哎，保的这个就是你需要启用，就是说这个还需要子母光明相融相合这样的厚德字的这一步，还能那个什么呀？才能启用，才能起妙用。你现在不能，你就是还要保不住相，不着相，念一刚一起，就让你这个你这个认识的真心的这个心体现前啊，这就这样子，刚有念起，不是说。刚有念起，让你那个无助的心现前啊，让他做主啊，不让你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做主啊。久而久之，我想久而久之，你才知道，哎呀，这个相也是我自己，那这个性也是我自己，性相一如，相就是性，性就是相。这一步我觉得很难跨越过来，到这儿了你还不行吗？还是好像是这个用，你觉得你那个那个通体放下的时候，和这个真心相应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恨不能的那个妙用就已经起来，可是又不行了，对吧？就是着相的习气嘛，要保这个无住之真心，要保的不着相，要保的这个习气一来，你就马上就让你的真，你认识的那个真心，那个心体现前，要这样九九九九，我想九九九九，它才会什么呀？相融相合，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和厚德智，它才能完全能够合的合相合相融，从认识真心上再也没有疑，也没有信了啊。你也厚德，就是后边这个，就是这个启用的这一块啊，也知道这个相即是性，性即是相啊。你这个，你都不是理了啊，都化归于你的心情了，你知道吧？它这个就是相融相合嘛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认识真心相合了，不是子母先那个光明会嘛？我已经认识这个母光明，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自己，对吧？它相合了，还有相融啊！你现在不做不到相融，还要奋力的出席，就是绵密的做功夫，做出席的功夫。所以这个二主说，你就是悟后，哎，像就是正在出席，你这个习气，哎呀，一丝泛起，一丝就是好像又要那个，就是要怎么样啊？我就是要启用啊！我就是要度众生啊！我真的等等，这所有的这些心念，你知道吧？后边起了，你好像看到都是利生啊，或者是要启用啊，等等，实际上那还是妄想啊，那还是妄想。什么灵知啊，灵知也不可得呀，你证得这个也不可得，你是不肯把它化归于无形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行，那这个我说的到最后做到什么程度呀？如果能够你这个后德智已经做到能够离开定动了，那个动静啊，哪是定哪是动，是吧？你能离开对待了，你这个时候才能起啊，离开两边了，真的让是全体都是你的真心了啊，能起无畏的大用。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自信才能显发他这个智慧光明啊，真正的智慧光明啊。我们再看看这儿。这个地方确实我就觉得有些人就这么说可能他还是体验不到啊。这个也不能急，要除你那个习气除到了没有动静。啊，也没有对待，一切都毫无对待了。你这时候再说启用，说个启用都是多余的，对吧？我们看啊，乃能欲根本定知，自地道验之， 与厚德智相容也。厚德智是或粗定之厚德智啊，那这个是超出了定与不定啊，这个就是厚德智啊。你说根本定之自地道言之，就是根本智。根本定之自地道言之，就是根本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前面我们说了，根本智与厚德智相融，这个就我就觉得太难了啊！魂化相忘都是一体的，都是全体都是我们的智心嘛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指母光明相会，这就是说下机见到凡夫，若能闭关修持，今生也能成就啊！这段文字在根本定之自地道言之后面加了括号，寓意注解，即道立正言之。正言之就是验证，验证什么？修道人当然是验证道立。这个修道人有了验证的道立，那就是说这个人呐、啊，有了验证道立的智慧啊。我们说看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验证道立的智慧就是用根本定，根本字就是。说用我们本有的真心这个自家田地的智慧来验证道理，就是你认识他了啊。你用什么验证道理？除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啊？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性啊，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性啊，这就是根本智，这个性就是我们本有的根本智啊。厚德智也有个注解。说或初定之后得之，这里的初是超越的意识，这个你就知道了，并不是说下级凡夫去山里修那个四禅八定去了，对吧？他是通过那个四禅八定让我们静下来，然后还是开启我们的智慧，不再定不定力，对吧？要超越这个定与不定的这个具有这样的智慧，这个就是厚德智啊。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已经超出这个定不定，那这不是妙用吗？你不立两边了，不立两边不就是一念不生吗？啊，这个不多，到这儿你就起了妙用了，对吧？超越了定与不定啊，那这个是妙用啊，厚德智就是妙用。啊，这个地方主要给我们说这个，但是大家都是急于得了根本智，我就要马上启用，而且这就你知道吧，凡是有相应的时候，那他那个心活泼泼的，一法不立，他感觉到那时候妙用已经有了，他认为就这就行了，实际上不行啊，所以你记好我们祖师说的，就是说。为明心见性之时，如上考底啊，以明心见性之时，就是保任也是如上考底。哎呀，也是急呀、啊，这个习气，这个妙用起不来，也是急呀 啊，就是这个意思。嗯，哎呦，这一段你们自己慢慢体会吧啊，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的，所以就是。体会不到的这些师兄弟了，你可以先知道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剑你可以知道，先熟悉熟悉啊。
丁美师母，我说是，那到这还是说跟着习气，有时候这个习气的问题，那还就是说要静修啊，
这个不。是让我们认识根本智，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哎，不一样。我跟你说，就是个除习气这件事儿，如果是你明明知道它不可得，但是就是跟着习气跑，那这个时候你却屡屡的是这样，那你确实你需要做一段这个，就是闭关也好啊什么，但是我们就说上师说了闭心关，对吧？
嗯，难，哎呦，是不是确实达不到？
那就知道达不到，而且说这个，你知道， 从初地到不动地，他要七返人天呐、啊，难吧？到无为啊，大用啊，他不得后得志吗？七返人天，只是指的能够认识本心的，能够明心见性、豁开正眼的。如果说连这个你都不具有的话，那也后边七返人天跟你不相干。你可以、那这个难也要走，就是如上考比，就是二主都说出来了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我就借所有的私心弟子，就是哎呀，能所双亡那时候临淄现前，那时候一阵喜，对吧？欢喜嘛，一阵喜悦，或者一阵哭啼，或者一阵相应，对吧？那个马对乌云密布，就是习气嘛，你不能起不到用啊，
对，对，
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所以如上考比。就像家里边的自己的父母大人去世，哎呀，没有法发丧，就在屋里都快臭了烂了啊！你在火上，但是没有钱，像这样，你没有资本，没有钱，要在个练呀、啊，跟各种境界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找事儿，没事不找事，找事就用事，就要这样的。积极多少年，不说了吗？气愤不歇。最慢的气氛，快的那也可能会能够撤离吧，那不一样。
主要是还是想这一生嘛，
这想起码这个想就应该打掉，你现在就应该打掉，还要想什么想？不能契合本来的时候，不能契合本体的时候，你就有走弱了。
对，
有走过了，那说什么呀？那就是丧心生命，
不是你一个人，
我至少知道这样做。这个威正，这个开刚到法身边这种威正啊，二主在圆觉经里好像是哪里，他有这样的说法。我看到就觉得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说你的法身之用。不能全体显现，你只是知道不疑了，这个不正的习气还很厉害，这个功夫必须是自己的，自己做。我就是这样的，很多老是有师兄弟来问我这事儿，我看再想起说什么呀？对于你什么过程呀？你要什么过程呀？我不知道。刚才我不是说吗？怎么能不立两边？怎么能让你能真正成就是做主人，对吧？从习气啊，着相就得除掉，让你的心体现前呀、啊。你不是你认识他了吗？不明白就不明白了。现在我没有法让你怎么明白啊？一念不生不明白，这个就是正道的实证的境界。这个一念不生嘛，我们就说前念一段后念未起，是不是一念不生？没有念，正当这个时候不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哪有两边啊？我看啊，我觉得我现在坐上好像妄念比坐下还清楚，当然了，坐上当然清楚了。你在那处于定的做那个定景之中，不用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是这样的。坐下更容易跟着随着境界跑，就坐上的功夫做到了，坐下也能发现跟着境界跑的时候，才能说观照，那个时候才能说断。首先得认识我们的本性。微细的能说上哪有个说什么认识本性啊，凭空啊。你看看果真有这样的人。如果那个庞居士有一批巨大的金银财宝给了你，你就有用了，对吧？让那些人妄心歇下了，你用这个财宝能令那些人的妄心歇下， 我是不敢。本来这一分力都瞪大了眼睛，嗯，一分才能够耗尽心力，嗯，都是这样的人呐、啊，这些凡夫啊，这些师兄啊，他都是这样的人呐、啊，你还准备拿这个去济贫呢，是怎么样啊？能量，我们现在说的是无上道呀，是令他的妄心歇下，嗯，我算是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啊。你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什么空啊，空那个那个他还会去证这个真空妙有，这个旁居士还会有这个大成就，还能利益，到现在我们听到他都知道他是个彻悟的这个旁应居士呀，嗯，我们还能听到他的这个事吗？办什么事啊，这是打妄想，一堆人跟着那个财宝转，谁的妄心都歇不下。我可以说出妄容易，发现断，不跟着他跑，断了才是有这个细微的妄念，你才能发现，嗯，我没发现细妄的时候，那说明出妄还在起，在现行啊，正在起作用，嗯，看看谁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刚才讲那个两个如上考比哈、
嗯、
就是我就不太明白，两个如上考比就是说他们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状态，你说的什么状态啊？不能了道啊，心那个心急啊，就是这描绘这种心啊。嗯，
不是说前面说的那个道厌智，就是和那个后根本智和后得智啊，这个根本智我理解就是我们见了性了，得到了一个根本智，然后后得智就是除喜气啊，这样两个过程。然后呢，就是这当中说这两个过程都是如丧考比，我就想如丧考比
就像你吧、
啊、嗯，
放到别人如果说比你强，或者是定力，或者是与报相应的时候，你心都肯定是一动啊，你着急啊。
是刚才那个有句话没听见，好像是信号不好，前面有句话、
哦、
啊，
就是说你吧，
嗯，
你看到你身边的是吧，
嗯嗯，
就是你现在不能心安，我们再看看圆圆老人、
嗯、
这样比吧，
嗯
啊，他是大成就者，你心急啊、嗯、我也有这种迫切的心呐、啊，对吧？那这就是如上考比啊、
嗯，
着急啊，我恨不能马上正道 啊，对不对？
啊，
我是正道了，我不能起用啊，我起不来呀、
啊，
那个用啊，那个习气多呀、
啊，
遮蔽我的真心的光明，不能让我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光明，就是妙用啊，光明相，就是那个妙用啊，它还升不起来呀、啊。我虽然发心，我跟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心中信好，我为这个说，为那个说，实际上你都是妄心啊，都是习气啊，人家没有学来听你说法呀、啊，是不是？人家听了你说这个烦得很，你还要说，好啊好啊，就是说你那种习气啊，你等等，不是我光说这一点，就因为你。气入了真心了，你觉得好啊，大家歇下心吧，歇下吧，歇下就是屡屡的为别人说这个，对吧？可是别人听了一头雾水，根本不是别人想要的。我不是说了吗，你要为富人说法，你得知道富人的心情，你要为穷人说法，你也知道心穷人的心卡在哪儿了，这才行。嗯，就是说我们着相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习气，我那个根儿没了，但是我这个习气还在，我急啊，我这个妙用起不来呀、啊，我看到这个众生太苦了，我知道了，我赶紧告诉他了，可是不行，别人不听，对吧？这就是说他着急呀、啊，不能起用。
老师您知道不，我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一直想不通、
嗯、
有想不通的是啥呢？如果说想要见性的话，你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说我还有一个着急的心，哎呀我要见性啊，我如丧考妣一样，我着急要见性啊，越是这样的越见不了。所以我就
对呀
我就觉得，那如果说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说是去见性呢？就是说，所以说
你不见性的时候你不知道啥叫不着相，就是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没有相，
嗯，
实相无相，你是体验不到的，你只是要着急。
嗯，所以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以为是在就是那个叫什么定了两一个道厚德之根本之的时候，我以为这两个的时候都是要有如丧考妣的心情的。其实是有这两个，要是都有如丧考妣的心情，都要给他们扫掉，都是不对的，是吧？
比如说，我就像这个旁地是吧？我能沉郁江底的，我这不是如丧考妣吗？放到了我用那个阴影已经在我心里的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就把它沉于江底。我为了正道，这不就是考妣心吗？真是急迫的心吗？
嗯，
它不是，就是斩断妄想的这个心啊。
嗯，哦，是因为我老师我明白了，就是如果全都扫掉了，那是后来；然后你全都没有，那是最开始 是无明。他正在那个阶段中间那过程，他就要经历这么个阶段哈，老师。
他是他，除非你认识真心，一点也不疑了。那你这个为了明心见性这个心你不起来，对吧？
啊，
你妙用起来了，你妙用全体就是爆发地了，这个，
嗯，
所以他是他有用啊。我们就是践行这个大愿呀，就让我们的形式不着相，比如说那个。刚才说庞居士能把这个万贯家财沉入江底，他这个名利之心在他这儿不起作用了，能不能，对吧？是这样吗？他都能卖出来，这个名利之心撼不动他了，是不是？他世间这块他是放下了呀，你应该这么想，对吧？
对 对。
但是他不能，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心不能贴贴的相契真心。那他还有，那就是所有的，我就是比如说我的新东西嘛，坐上怎么念咒，坐下怎么关照，是他就把心放到这儿了，这就是好，这个就是如上考比呀、啊，都用来办到了。
哦，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就是我跟的之前那个，因为之前齐老师说。我只要有想见性的心就不对的，所以就让我就不管这个见不见性，就要我持咒。然后我就想，那这里如丧考妣是不是不对？所以这儿就有点疑问了。老师这么说，就是说，还是要打掉，他还是在打掉一些这种障碍。
全体都打掉，全体都打掉，让他的心到什么程度？上次你描述过，入活死人呀，坐上念咒。这才行，很快就相应了，真的很快就相应。如果没有那个急迫的心情，他那个财宝也不会沉于江底，他的名利他也放不下，对不对？
而是这个真的这个公案就很震撼啊，真是触动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是一下子认识到要如何的去下大狠心发大愿，然后才能成道。这个道是不容易的哈，老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再耽误一下时间问一下，就第二个就是说，还有就是第二个厚德制的时候，老师刚才前面讲到了是要我们在除夕气，然后我在想啊，这个除夕气的过程，他心本来已经见性了，但是他不能事事都能够透脱出去，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嗯嗯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哎，
不是
他不能。
那这个透脱呀，那是开始这个人跟人的根性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根本质，他认识了，有的在这一下他都能透脱，有的他不能透脱，那就要保证。有的能透脱呀，能，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他能，他的习气也没有那么重，稍有走弱，他一发现马上就不可得了。我说的就是说。不能透脱的，就是说还有些丝丝缕缕的， 也能像有跟这个真心相应，一念不生了了分离，不能够虚。但是他不透透，有现在都有师兄弟问我，怎么我就不知道这个相是相不是性性就是相吗？我这块我就是疑，他就不透透呀，这个地方不透透呀。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除相啊，要除习气啊，一粘着的时候就令你那个正着的那个心体现前呀、啊，那就说法都不一样了、啊。第一个它就是不可得，第二个它就是让你就不像那个心境现前吧，这就是保证。
明白，就是第一个弄得它透透的特别彻底哈、啊，就是
对
向上，就是动静都是一样的，然后坐上和坐下也是一样的。
他那个都不分坐上坐下了，都是不可得、他都能到那个
程度了啊、哦。老师，我在最后就问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坐下以后了，他能够遇事、也能透脱出去了，那种状态感觉是不是就如那个禅宗有一个那个公案讲的，是说我终日吃饭不吃不到一粒米，终日穿衣服不穿一缕纱，是不是这种状态？
不挂着一缕纱、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以为能挂住啊？挂不住的。
我说那个厚德智是不是就是他就能够是这样一个状态？这就叫厚德智的状态，对吗？
厚德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能启用啊，能够利他人啊，我觉得。
他不是说
厚德智，
不是说在坐下我吃饭穿衣我都不挂着一缕丝不着一粒米的相，是不是这样啊？
那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不认为能挂住？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坐上的时候我持咒什么的我这个知道了明心见性是啥状态了，但是我在吃饭喝茶什么的时候我不着相，这个就是线下，不是
我不分线下线上见性，这个不分线上，
就是厚德智除习气的时候，就是我看着吃苹果不着苹果的相，就是直白说是这意思吧。厚德智
你自己挂住了，你肯定你起心动念了，就跟着就是有习气的，你就知道你心一动你就知道，现在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别踩住，肯定他们都是知道的，他心一动他就知道，因为他知道，因为他证到了那个就是把那个心态他是。如果有些人习气重，有些人没有那么重。
那厚德智就是都是一起心动念他知道了，但是有的他弄把持不住，有的他就直接都能够全部运用自如啊、哦，是这样的差别。
这个你要揣度他人估计不行啊，他有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起一切妙用都是我们的厚德智呀。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吃苹果呀，或者是穿衣吃饭的那个，这个是不是一种厚德智？
这是啥呀？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你这个地方。
就是不着一缕纱，不就是我在运用自如，就是对镜遇事的时候，然后我
你知道吧？你这个地方，我刚才都听到这儿了，我都忘了。你知道遇事的时候，在悟道人那儿哪有事啊？都没有事。如果有事儿的话，他就透不过了。
我知道，我就说达到这样一个层次程度的修行的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在启用的阶段了？就是保任启用的阶段了，就是厚德智了，根本智就是。
他主要证到根本智的时候，他逐渐出习气、逐渐逐渐在启用了。你就对他自己先立自己啊，没有他立他的那个。智慧的时候可以先累自己呀、他不就是起用吗？
所以弟子想问的就是根本智就是明心见性，厚德智就是明心见性以后我保任它我起用，这样分别对吧？
这样用也行吧，我就说根本智 就是指着我们那个体、哦、就是指着我们那个性啊、哦哦、这个厚德字这个道验这个资历啊，它就是说我们那个有能力认识这个自信，这不是说了吗？不仅要晓得目光明，还要认识它，还要有离相之体啊，这个都说了，厚德字我觉得这么说都已经很清楚了。
嗯，老师我明白了，大概就是那个就是佛的那种，就我们以前学唯识就讲的体相用嘛，是吧？然后这个体就是我们的根本质，厚德智就是用起用啊、
嗯、
这么、
嗯、
那这样就清楚了、
嗯、
啊。好了老师谢谢，哎明白了。嗯
嗯嗯，
魏老师，那个就是你讲的这个这一段的那个根本智和厚德智，刚才那个师兄也问了，我又认真听了一下，这地方我还是，不大太，
你
也不
是
太好。
你后边的厚德智你就先考虑它、
啊，
对吧？
魏老师，你先听我陈述一下那个，然后那个你再给我解释这个名词、啊，我倒是理解了。根本智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性，厚德智就是妙用，就是起用。这里我要说，就是说，那我们根本智都是本自具足的，但是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你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智，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没有认识它，那有什么用啊？那就是本来是佛，但是你是凡夫。你的这种烦恼习气遮蔽你的智慧光明，你还没有认识他，他其实是什么、嗯、首先认识、嗯、
对对对，就说你只有见性了，你才拥有了你的这个根本智，对吧？你没见性，
那个根本智你不认不认识他都是有，都有着呢，
对，他都有，他都有，但是你没明心见性，可能这个智慧你又没有拥有它，你又没有抓，就是
那个智慧显不是拥有，那个智慧显发不了。
哦哦，显发不了，对对对对，显发不了。
而显发被你那个烦恼遮蔽着呢。
嗯，对对对，只有见性才能那个。我不会说了，魏老师说的，对对，才能。
所以我说你先不要考虑后边，你考虑前面嘛。
嗯。还有那个魏老师，就是说那个厚德智，它就是起用，就是妙用。那个就是这个二祖又说了，你就是证到了本性，那也只是法身边事。
对，
那需要子母光明会，那个不是我们老人也经常说，那你这个就是说，性即是那个性即是相，相即是性，性相亦如、
嗯。
那你的一切什么，那都是你的妙用啊。
嗯、
那这个妙用，就是说刚才老师又讲了，他说就是说你不会启用啊，就是我们一般不会启用、啊、这个地方我就不大理解了，那怎么叫启用？
不是说了你立不了他呀，你可以自立，你就说你的素法身，就我刚认识本来你这个素，他还没有法显这个后边的，就是说他这个妙用，他没有，他显不出来呀，你遇事都藏住了，你知道不知道？不是对景生心了啊，
嗯，
你的厚德智你出不来呀，你对景就生心了，甚至我们刚才都说到那儿了，哎呀，我现在可踏实了，我可算是知道佛说的一念不生了者分明的灵知，真实不虚，佛开的这个金口毫无虚言，绝不诓人，你是这样的，我赶快告诉别人吧，那个别人人家不到这儿，你给人家说这有用吗？
嗯，对对对，
你到这儿了也想叫别人马上就到这儿，大家都可能都这么想，哎呀，我赶快呀、啊、告诉他管用吗？不管用。
对对，
他心在哪儿弯着的，你要知道。我不刚才说了，妇人之心，他有什么心，他的心里想的啥，你要知道。穷人他又想的啥，强盗他又想的啥，那啥样的人都来学佛呀。你得把他心里边那个执着打掉，他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就妄想松动了嘛。啊，靠往这上头，就是就像我们学那个大手印一样的，还是略论一样，说你那个麻绳那么粗，你最后一点一点拨拨拨，最后剩了一丝了，啪一下断了，那个就是指的我们的执着妄想松动了。
那个魏老师，你说就是说本来我就想这个根本智和厚德智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是吧，本来就是一个，那等到我们把这个厚德智拥有了，这种厚德智的时候，这就算就是我们就是正道了，就到了正道的这个过程了嘛。这样我这样理解，就是子母宫里
有道理，有道理
啊。
嗯，
就是说这个厚德智，我们要开发培养我们的厚德智。嗯，那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
就是说
集体除掉，
就是开发培养我们的厚德智。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时时的关照，除习气，这样来开启我们的厚德智。
保任
啊，
保任。因为你见性了，你知道不真相了，你心一动你就知道了，哎呀我又上当了，这是保卫。保卫。
保卫。
一地再重它也犯不起来什么了，这个根本字你有了。它再习气再大也碍不着你的本性，你就知道这个了。
就是你根本之见的一些，就是说就是唯有一真实，鱼儿皆非真，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
那是啊，你做到没？做到了没？
我得要做到，不能光说是吧？对对对对对。
你确实是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那行，那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做没有没有，做不到，没有。
那说谁不会说呀，就刚来学佛或者不学佛他也会背。
对对对，这都是本本上的。对对对，
那没有，那没有。
对对对对，
我们
说的那魏老师你就说他刚刚见性的人，他能做到就是说我说的刚前面背的那个本本上的话吗？
有的能，有的不能，刚才都说了，你不要说。你自己不能，也不要认为别人不能。你不或者你自己能，你不要认为别人不能。不要这样。个人不一样。
根气不一样。对对。
对，他不一样啊。他有的能彻悟。那为啥说呢，命居士他都是大成就者呢？你那名利，你后边的习气还重着呢，对吧？我不是说你啊，说我们呐。
对。
啊，也重着呢。那你说在那个庞蕴那儿，庞蕴居士那儿，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名利已经破掉了，那个东西，他的脾气，就他在这块就没了，对吧？所以，怎么叫大成就者？就是通体能够放下呀，能够弃无为啊，就这样。
那我就算明白了。
哎，对，我说你不要考虑后边的，你到什么了，你是什么心情，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你就考虑你这块吧，不要替别人考虑，也不要考虑书上说那个道理如何了。
还有师兄的提问吗？
当然了，轮刀上阵，一能见之，也能见之，在这儿也不走着，没有能说，杀，这不是拎着刀了吗？他这个心，他的死死都不动的。还讲啊，讲七反人天呢、啊？怎么讲啊？七反人天就是 出习气的过程。嗯，你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即使你认识了本心，但是呢你还是私货出不掉。你认识了本心，认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有这个能所顿断的这个时候令你见得真心，但是这时候是术法生的，哎呀，习气还重着呢，就说我们那个妙用起不来嘛。所以你知识见性这块你测见嘛，真心的时候只能说你除了见货，私货还在哪？对景就生心，所以对景生心的时候马上，哎呀，我又上当了，我要就应该保任不着相啊！这个地方要知道这个，一直这样保，对景生心，除掉了，断了私货了，才能了这一个，就了了这个生死了，这个分段生死了，知道吧？后边还有什么尘沙货呢？还要度众生啊，还要了尘沙货呀，还要了什么呀？无明货啊，这根本无明是断了。
那老师，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根本智得了根本智，就是了分段生死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了了见货了，不是说彻悟真心。我先再说一遍，这个见货没了，
明心见性了，就是还不是彻悟真心。
那有的人不一样哎，我刚才不说了吗？
哦，我明白了，你说刚才说的那个啊，必须他在起用上还能够应用自如，才能够了分段生死啊。老师，我现在就是对厚德智稍微，哎呀，确实，打扰大家了，但是我还是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厚德智这一块，它那个是不是包括自利利他？就是厚德智这个自利，就是我在保任的阶段，就是比如说还没有达到彻悟的时候，然后需要保任，然后这个阶段，以及于说我利他的阶段，就是启用，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富人，我有富人的这个烦恼，我要知道富人的烦恼，然后针对富人去帮助他。然后我知道他的烦恼在哪儿，然后穷人我知道他的烦恼在哪儿，然后我能对机的去帮助到他，这个都和我自己保任的阶段，这两个加在一起都是属于厚德智的部分，对吗？
你再看看我们对厚德智的那一段解释，虽然我接的不细，但是已经就这都消化不动了，发现，我看看啊。我记得我说的已经，我就觉得很多了，说的很多了，很清楚了。
那好吧，老师，我再自己看看。好。
老师好啊，各位师兄好，打扰大家哈。我刚刚听师兄在说这个厚德智的事儿，还有那个前边那个根本智，那认识根本智的话。这个认识根本智是一定要在明心见性的情况下认识根本智的。那如果
你得了根本智，就是认识了真心。
认识真心得根本智，那老师就是在正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当下一念不生，前念一断，后念没起之前，这个和自己就是身心。都陨落，然后就是脱开的时候，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就算是吗？是真心吗？
你说的什么呀？
就是想要说
的
是，但是在我这总又有一种感觉，就是当身心就是世界都化空的时候，它是一个静啊，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可是这个一念不起那个一小块也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但是它没有那个不明不暗的状态。
不明不暗，你看你说的这复杂的不知道。
我有点弄的我自己这块的确也是不太清晰，就是我想说的是他俩那个，也就是说当你身体化空的时候， 它像是个境界，而我们常常在这一念不生之前的这个时候，它这个感觉就是没那个不。
我首先告诉你，和境界不相干。
哦，
就通过
就是都是
本心，通过你刚才说的，比如说身心世界化空啊。
嗯，
我不认识本心，你认识那个认那个境界，嗯，
也就是当时在那儿被那境转了，应该回来看就了了皆知，这个明明了了的这个，
不能体会，你怎么看？
是，就是只能是体会这个，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说话，那么这个了了皆知的也在说话的时候，它就算是妙用，它就算是后得知吗？
哎呀，那你首先还问我了，你问我了算什么后得知？
哈哈，
你就在疑着了，这算什么见性啊？根本都谈不上吧？
哦哦，对，谈不上。就是说这个，他得是承担下来之后，他得达到一个。把那个根本质得是在时时处处都能在那位置上，没有任何疑惑了。
你先从理上先这样吧。
哦，那还是得做功夫。
哎呀，聪明眼人根本就不像你这么啰嗦，原来头在上脚在下呀。我跟你们不啰嗦。
好，那知道了。嗯，感恩老师。
描绘描绘你那个心情什么的啊。
是，老师好。师兄好。
嗯，
那个我说说我理解的这个后得知，看是不是恰的。就是说在理解以后，就是说这个根本质那个认识了以后，在正体启用，就是启用过程当中不断的运用自如而获得的这个不说智慧，这个就是后得智，这么理解对不对呢老师？
你再说，你再说一遍，我认为也是道理。我觉得你这有点似是而非，觉得一点都不像你自己的。
不就是我那个我的理解，刚才和师兄们就是聊嘛，然后那个我想就是您给我们开示，我理解到这个程度。
我刚才说了，头在上边就脚在下
边。哈哈，理解错了，好再学，那好了，
原来头在上边长着呢，这个不是道理，缠不清的，缠完了你回去还是一夜。对呀，说啥做啥，说啥，对。
老师，我是想就问一下，就说是我知道，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起烦恼的时候，我能觉察到，就是那个觉察。是那个就是佛性，那个觉察到那个生烦恼了，就是这个我这个算是就是我吧，生烦恼了，那个觉察它本身它是没有烦恼的，它只是知道哎，这个生烦恼
能觉得这个，我们就有能觉得这个能力，我们就我们这个佛性就本具这个觉明空昧，就是我们众生也有这个觉的能力，如果没有觉的能力，我们就不可能见性，不可能成佛，这个很正常很对。你能觉察到烦恼，这个觉它这个它就是一觉，它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啥所以也没有你说那个烦恼，对的了。
对对，就是我能知道，就是他那个他本身他是没烦恼，他能看到我就是我吧，我起烦恼了，但是呢他只是看， 就是我就突然，我这是突然今天晚上听老师讲的时候，那个就是突然这么想起来，就是想起来，因为我刚才我不是问了那个，你刚才的老师讲的那个字母光明融合的那个过程的时候，那我就是我现在我要是做功夫的话，我能不能就是让这个东西始终的就是处在知道，就或者是不是说始终哈，始终也做不到，就是经常要有，
别断你，知是忘食，不知是土木金石，这两边都不行。别搞一个知道啊，搞一个这东西我知道，那个妄想来了，你知道，你发现它了就断，就这么做功夫，别再加事儿。
哦，
你现在又找了一个知道，我一听就不行了。你有个知道，就有个不知，这是相对的，这个就不是真心。别干，别往这儿什么根本字什么，哎呀，不能了。
嗯 嗯, 就是因为什么呢？老师，我那个想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有诗的那个那个文集里面，我看看好像找到那一页。他说了一句话啊，那个就是那个有人那个给祖师提问，说是这个无相的性体尽管无相，但可以与无念时体会到它，是吗？我这个无念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那个打坐过程中出现的那个身心化空的时候，那个前念已断后念不生的时候，就去体会。
没有说身心化空啊，你这个地方没有说呀。
啊，对，那个祖师是怎么答的呢？祖师的答复是说是不对，不仅与无念时体会，更需与作用事项上体会，就更需与作用事项。
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你真心，你就不认识真心。嗯，
对，因为那个无念时候那个去认识真心，咱们需要就是到了一定的机缘才能出现，才能去体会的。但是呢，在个作用事项上，我们是可以。去那个就是那个尽量的去多体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尽量多体验是不是就是有那个
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让你着相。
哦，
你着相就提起关照来不理他，就是不跟着他跑嘛。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本来说的，哎呀，妄念来了，我看到了，断，这就完了。可是你又给你加上一个忘念来了，我知道，哎，或者说你有个知道，那不就有个不知道？总会是用意识心、思维心在这揣测不到的。
就是老师，我用意识心揣测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佛性了，不是那个佛性。
那是佛性啊，那你揣测了，你那个思维心还没有人家阿难能想啊。那都不是，你这都是啊，不是。
哦，你哎呦，这个东西真微妙，老师，你稍微一用点劲儿就不对了。
所以说，你一开始觉，我说对，你得能觉，能有这个觉的这个能力，我们有。可一会儿你就不行了，就能发现它，就断妄想就完了。发现妄想，直接断掉就完了，不跟着他跑就完了。那上师肯定后边不说，这个觉就是知道，就是，哎呀，
就不能使劲儿。好，那老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嗯，好，那我挂麦了，老师。
嗯，别揣摩了。今天晚上根本字和这个厚德字这个事儿，就算结住了啊，结住了就是结尾了，就不再提这个事了。嗯，这都会形成一大堆的意识思维。
那就截住吧。
本来呢都说了两遍了，都截不住，对吧？
没有举手，没有答疑，大家都截住了。
截不住了，这后边的通通都是就是思维之心的做出了这种妄想之主。